我们现在请艾梅念英文。
Ezekiel chapter 3 verse 27. But when I speak with you, I will open your mouth, and you shall say to the people, Thus says the Lord God, He who hears, let him hear, and he who refuses to hear, let him refuse, for they are a rebellious house.
好，请加张弟兄念和合本。
恭读和本圣经以西结书第三章第二十七节。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听的让他听，不听的任他不听，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
好，现在谢谢加当弟兄，下面请秦中弟兄念诗高
第三章二十七节。但是我给你们说话时，要开启你们的口，以后你要向他们说，吾主上主这样说，谁肯听就让他听，谁不肯听就让他不听好了，因为他们是叛逆的家族。
谢谢秦中弟兄。那么我们今天就改变次序，请苏大哥苏老师先做分享。
感谢赞美主，主做的样样都好。我们的生命会活在各种变化中，但是我们所信的神，他是永恒不变的神，从他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过去，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我们继续读他永远不会过去的话。我们读以西结书的第三章二十七节，我们上一次查经读到了二十六节，二十六节那里说，耶和华说，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牙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就是以西结的口受到了耶和华的管制，而不能够发言。而下一节二十七节说，当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也就是使他开口的神，也是使他闭口的神。我们的神他掌管一切，而他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过去，而他愿意把他的话放在他先知以西结的口中。当以西结的口被耶和华打开时，就要对以色列的子民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为此，一个说神的话的口就必须受到神的对付，器皿必须洁净了，神才可以用。我们是一个不洁的，有时我们会想要讲话，特别受到不好的对待时，我们会说一些话。那二十六节说，你不能责备他们，就是尽管被不好的对待时，那是耶和华的手所安排的，那是耶和华所安排的，所愿意的，而且耶和华在管制这一切。你的口不能够说神不喜欢你说的话，而也不能够神要用我们的口时我们却不说话。让我们翻到雅各书的第三章，雅各书的第三章第二节。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我们在许许多多的事上有很多的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如果我们能够在口上、唇舌上、话语上没有过失，那么就是一个完全的人。也就是人的口会管制 人全部的生命，他就是个完全人，圆满的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口会调动着我们全人的方向。雅各书的第三章第四节，看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能随掌舵的意思转动。第三节说，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就能调动它的全身。第五节，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燃烧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它能够玷污全身。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玷污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能够从地狱里点着的，也就是撒旦用人的口说一些不该说的话，而造就了很多很多因着我们不该说的话说出，而有很多很多的败坏就发生了。这舌头没有人能够制服，是个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赞颂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诅咒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赞颂和诅咒同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该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也就是这里提到了，这口有水出来是甜水或者是苦水，那是里面的水是甜的还是苦的。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我们翻到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我们的心里有什么，我们的口就会说出什么。神整理我们的生命，圣灵会管制我们的唇舌，也管制我们的生活，管制我们的环境。圣神又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光亮，让圣灵的丰富带着神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心里，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会说出来。圣人能从他的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的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这善就是甜甜的水，从我们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这甜水甜蜜的水，圣灵的活水要从我们里面涌出。这是甜水，这是神要用我们，而这圣灵的活水就会带出甜水，让人听了，让人喝了神的话，就是神的灵，圣灵的活水就满心欢喜得到造就。为此耶和华管制他先知的口。让我们再翻到以西结书第三章，我们今天读到的第二十七节，当神的时候到了，整理好他先知的生命，就是器皿好了，神就要用这器皿做神要他做的事。我必要使你开口，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非常非常感谢神，他也整理我们的生命，为了他要用我们的口舌来传讲他生命的话。主耶稣把他的圣灵倾倒在我们的身上，主耶稣愿意把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像活水的江河涌出，能够把圣灵给我们的丰盛耶和华的话从我们的口中 说出那动听的话，生命的话语。我们继续读以西结书第三章二十七节，听的可以听，不听的任他不听，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神爱我们，神在一切的受造物里，他最爱的就是人。他给人各式各样的恩典，而在这恩典中有一个最大的恩典，就是赐给人自由，可以自由的选择听他的话，或者是选择不听他的话。尽管神亲自跟人说话，他仍然让人做这选择。神造的第一个人亚当，神跟他说，在乐园中任何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但是乐园中央枝三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也告诉他吃了会死。而亚当就吃了神禁止吃的枝三恶树的果子。这是多么多么的悖逆，悖逆的意思就是你要我做的我不做，你不要我做的我却偏偏要做。这悖逆就是人所犯下的第一个罪，而这一个罪就带出各式各样的罪过，而这罪带进了死亡，人就走向死亡。只有死人，他再也不能够说话，再也不能够做坏事，再也不能够做神不允许的事。可是神不愿意人死，他就打发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使凡信耶稣基督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主耶稣就是这最大的先知，所有的先知都是这最大的先知主耶稣基督的预象。先知就是向我们传讲神话语的这一位先知先见者，先知道神愿意我们听见的话。当人听了主耶稣基督的话，就要出死入生。主耶稣基督的话带给我们生命，神的话会赐给我们生命。当我们听了神的话而愿意听，就是顺服神的话时，信而遵从，信从神的话，就必有永远的生命。我们也是悖逆之家，悖逆的祖先的后裔，那第一个亚当的后裔，亚当的悖逆也是成为我们有了这罪性悖逆的习性跟生命。而第二个亚当，他是事事顺从天上阿爸父的旨意，顺从神的旨意。在腓立伯书第二章说，他顺服听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为此阿爸父极其举扬他，赐给他一个名字超越一切，使得凡听见耶稣基督的名字的人，一切唇舌都要明认耶稣是主。就是他说的话不会过去，他说的话是我们要顺从的，是我们要听从的，是凡信他的话都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让我们再翻到希伯来人书的第五章，我们翻到希伯来人书第五章，主耶稣基督在希伯来人书第五章第八节，他虽为儿子，是神的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是事事顺从父，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 也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尽管在苦难中仍然顺从天上的父，而完成了父召教派遣他来的使命，他得以完全成就了救恩，也要成为所有顺从他的人，主耶稣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这永远的根源就要不断地赐给我们，让我们得到神在起初就愿意给为我们准备好那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丰盛。让我们再翻回以西结书的第三章二十七节，耶和华说，我对你说话的时候，我必使你开口，是在神的时间，神的作为里，人的口要被打开，你就要对他们说，神就要用以西结的口，用我们愿意顺从神被他准备好的口，能够传讲他的话，能够向着贝利之家以色列子民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是一个非常神圣主赐下的话，而这圣洁的主，他给人的自由是真的，听的可以听，不听的任他不听，但是这听的就有永生，不听的就要永死，永远的跟他要给我们的救恩相隔绝。因为他们就是以色列子民，是悖逆之家，而神的爱要挽回我们的心，他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担负了我们悖逆的罪，成为挽回祭来救赎我们。他也打发以西结为成行神的旨命，也受了很多很多的磨难困难，为了传递神对于人那永不止息的爱。人在悖逆中是极为不可爱的，而神却愿意仍然给这不可爱的人有机会得到他的救恩。他向我们说他爱的话语，我们要以感恩的心来听神的话。那听神的话的人是有福的，主就把他永远救恩的全源的丰盛要赐给凡是听神话语的人，听神话语的我们。感谢赞美主，一切的荣耀归给主。我再把时间交给桂英姐妹。
感谢赞美主，也谢谢苏老师帮我先上了，真的是感谢主，我觉得有主在真好，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那今天谢谢苏老师讲的，我就以我准备的一些资料来跟大家分享我查经的一个方向，可能也许不是那么的明确，可是我尽力学习。好，那我们来看，就是说我们在二则课的这一节里面来讲，我们已经读到了第三章，读完了。当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本来我准备了连第四章的开头我都准备，我想剩只有一节哈，好像不太够。但是我后来越准备越觉得不是，这一节就够你了，你要好好看很多的地方，很多的那个找寻他的一些出处，或者是跟他相应的一些经文章节。所以我就选了就是一节。但是我抱歉的是，我这几天我的腰闪到还是不知道突然发的，就下半身不能动了。昨天转好一点，然后我手机是换新的，就是很多的东西就出来了。我有一个老 牢记得的事，就是每当我要服侍，我不是在医院里送急诊住院，可是不管我的状况是如何的急，或者是如何的严重，或者又急又重，但是主的时候到了，他都没有阻挠我要服侍的。今天确实是他开了门，开了门给我，谢谢主。那我们来讲一下，就再回溯一下第一章哈。我用我的方式哈，请大家还有不足的，你们麻烦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就来互相的补足，让我们能听到更多的圣言。第一章的时候，他是有四个段，就是被召教的时间的地点跟我们讲哈，然后也让我们知道旧约不好读，但是呢，我们有这些资料的时候，我们会通一点，会开窍。然后还有四个活物哈，那的一个他的奇迹异象啊，还我们也了解了，还有四个轮子。我觉得这是光看这个字是不能了解的。那最后我们是穹苍跟宝座啊。那在厄泽克第二章呢，说的就是奉派为先知的一些我们的知识哈，告诉我们。那再过来就是见到书卷啊。那到第三章的话就是吞书卷啊。然后就是先知他会受到神的鼓励安慰并且他要去教导。那还有先知去从军这一段时期，还有先知他的使命跟任务，就是说器皿成熟了，成型了，天主要用的时候，就像今天的这个章节讲的，我给你说话时要启开你的口，而不是我们自己张开，是时候要到，天主的时间事事都有定规。所以你如果在他认为可以是的时候，他必要重用。所以在我们在这一段时间的时候，他的逃城他的一个教育我们，那真的是我们就在他的圣言里，我们真的每句话都要听。那我读的大概可能就是听的用心听的，虽然听的是耳朵，但是是要拿心的耳朵来，你才能听到属神的话。在新约的四部福音当中有差不多是八处记载着耶稣在讲天国的福音，在教导众人的时候都提到了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更希望我们能有属心的属灵的耳朵，能听到天主的话，感谢主。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再讲，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耶勒米亚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经上这么说，愚昧无知的百姓啊，你们有眼不看，有耳不听，现在当听这些话。人常常都是喜欢自己看自己想的，自己想听的，然后常常就落入了一个罗网跟捆绑。即使你听到这些你想听想看的，但是那都是暂短的，都是会消失的，你还是觉得空虚跟没有盼望，你又无法提升我们属灵的高度，也无法看见更广阔的一个视野，甚至于我们会颠簸到那个观点，跟瞎子一样，那个瞎子摸象一样。当我们的眼睛耳朵在错误的焦点的时候，在聚焦的时候，我们绝对听不到神的声音。感谢主。那我们再来读马古福音第七章第32到35节。 有人带着一个龙蛇结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耶稣领他离开群众到一边去，就用手指去探他的耳朵，吐那个唾沫抹他的舌头。但是这个是属神的奇迹。耶稣往天去叹息，对他说道：“以法大，就是说开了吧。”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清楚了。求神能够也这样的医治我们，当我们耳聋的眼瞎的时候，帮我们开通。我们的耳朵是用来倾听的，那我们倾听跟父交谈祈祷，倾听的耳它已经是双向的，双向在沟通的。天主也乐意跟我们说话，借着他创造天地万物又道成肉身拯救世人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更是仍然乐意跟我们相交，一直陪伴我们，没有让我们当孤儿，他留给我们身上。天主爱我们，他爱我们是极愿意我们在他为我们命定的一生中，那是他的计划，也是他的旨意。但是我们常常就是没有那个耳朵，也没有那个眼睛，甚至于常常属灵的心都会被遮盖住了。圣神在听我们说话，他是透过我们现在在读的这些先知，透过先知、天使、异梦、异象，或者是神迹来对他的百姓说话。圣神也有我们的意念跟想法，对我们的心里在说话。我们真的只有读经跟祷告，然后去默想神的话，在生活中把它行出来，这是神的旨意。我们再来看，我们再来看伯多禄后书一章第十九节。我们并有先知更确信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我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是的，就唯有你的话语是我们步履前的明灯，请你将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头上，不再离开。谢谢你。再来读那个以赛亚先知书第八章的第二十节，经上这样说教导：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对，我们永远要看着那一颗明亮的晨星。再来读一段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四第十五节：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感谢主。然后我们再来看马尔谷福音它第七章第十三到第十六节：你这样，你们便为了你们的传授的一教废弃了天主的话，并且你们还行了许多其他诸如此类的事。 第十四章，耶稣又叫过群众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且要明白。第十五节是，不是从人外面进入他内的能污秽人，而是从人里面出来的才污秽人。凡有耳的听吧。第十六章，感谢主。我们再来，就我们这二十七节里面，他说了，在末世录上，我们第二章跟第三章里面有说到，在厄佛所主传达给我们的神粮。就是他的话语，特别是在启示录这边，我可能有一些那个和合本跟思考本，可能都会用在一起，没办法啊，我们就都听得懂，因为在主内的话绝对是相同的，每一句话都是相同的。我们的厄弗所书里面他有讲，要我们听啊，要我们有耳朵的要听，那这个我觉得跟我们是切身是蛮关系的，因为基督徒在这个地方可能很多的时候对自己的身份角色不认知，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哪里。那在我在厄弗所书教会里面，他叫我们不要离弃掉起初的爱心。在听了会怎么样？得胜的我必将乐园中的生命树的果子给他吃。我们要听。那在斯米纳教会里面，他会告诉我们，你将受的苦你不用怕。在推亚推拉教会里面，我要叫我们要拒绝假先知的教导。在拉菲铁菲的那个教会里面，他说你要持有你所有的，免得人家会夺去你的冠冕。我们也是在想那一个冠冕，我们眼睛就看在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的那一个荆棘的，在阿爸父的眼中那是无比尊贵的一顶王冠。那他在老底家教会里面他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是的，我们该悔改，而且我们应该时时悔改，日夜悔改，去反思我们今日所言所行是不是偏离了主的道，是不是不相称他亲自拣选召教拣选的，这是我们要反省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以赛亚先知书第55章第10-11节，你们如侧耳走进我前来，你们必将获得生命，我要与你们订立一项永久的盟约，即赐许于达味的赐回。感谢主，感谢主的圣言。我们再来听一段马古福音的第四章，他在第一节里面到第二十节里面，他说有耳的听吧，有耳听吧。耶稣跟我们讲，因为他在这里的比喻有撒种的比喻，那个种子是耶稣基督，也是我们 因为我们是他拣选的，我们要成为他的代言人，我们要传述他的话。所以常常让我想起来，我们的口舌我们管不了，那一根舌头比任何全身的任何地方都难管制。我们没有一个洁净的唇舌，我们怎么去讲天国的福音，去替天主去传他的话语，去为别人有益，那真的很难。我们必须在主的圣言里不断的洁净自己，不断的洁净自己。最后我们再来读一段马窦福音第十一章第十四到第十五节，关于这人，经上记载说，看，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他要在你前面预备你的道路。十一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在妇女中所生者，没有兴起一位比昔者若翰更大的，但在天国里最小也比他大。因为众先知和法律讲说预言，直到若翰为止。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主的神，主的灵在，他依然的要让我们做他的前驱，做他的先知，甚至于做祭司和未来在天国里我们与他同坐王位。感谢主。第十四节，若是你们愿意接受，他就是那位要来的俄利亚。有耳的听吧。这有耳的听在旧约新约都很多，但是在我来讲，末世录的那七盏明灯，七个教会，它是我让我自己知道那些教会所有的天主说的话，我是不是有那个影子存在？不单单是一个教会的，可能同时那个七个教会的，那些耶稣教导的，耶稣在教训的，耶稣在警告的，耶稣在安慰的，这一些才是在我心里面，我的口耳，我的唇舌和心灵，要在这些地方，这个地方去敬念，敬念他的教会是圣洁的，我们也要由他的教导中，由他的爱中，我们要日趋的做一个成全的人，做一个相称于他圣名的基督徒。我今天分享到这边，接下来我们有感动或者是有想要讲出心里的话的，我们现在可以举手发言。我们请徐英姐妹来分享。
我感谢主，赞美主，谢谢归英姐。我先分享一下圣经上在殉道篇第三章九十节，我先念赫赫本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第七节，静默有时，言语有时。第九节，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那信道篇第三章第十节，就是四高版是这样讲：我观察了天主教育人类所应从事的事物，得知天主所行的一切事宜都很适合，都很适时，并赐给人认识时事的经历，天主自始至终所做的工作。然而人却有的时候就不明白天主做的事情。感谢主，赞美主，静默有时，言语有时。那在今天这一节圣经中，我也去查了一下厄泽克尔先知书，以西结先知，在前面说他是在贝鲁第五年在加巴鲁河畔，那上主显示给他，让他看见主的荣耀，那主派遣他，立定他为守望者，立定他为先知，让他去传主的话。那在第三十三章二十二节那里说，在那个时候主才开了他的口。那我算了一下哈，那个是在他贝鲁第十二年的十月初五，他在主显给他异象的时候是他贝鲁的第五年，七月初五还是几月初五哈？我稍等一下，我看一下哈，在前面第一章的时候，第五年的四月初五日，第二节，就是贝鲁区第五年四月初五日，那主开了他的口的口时是在他第十二年十月初五，那就是七年零六个月的时间。我们一直在想，就是说查厄德克尔先知书，是一方面呢认识圣灵的工作，一方面认识他所派遣主的仆人他们的生命的特质和他们怎样来成行主的旨意。那厄泽克尔当他30岁的时候，主显现他的荣耀给他，可是到7年半的时间，那主却封闭了他的口，让他成为了一个哑巴，就是不能够讲话。我有的时候想啊，30岁啊，正是人生最年轻力壮的时候哈。好像虽然是他是跟贝鲁的人一起去到那里，但是天然的生命的确是很强壮的时候，那主彰显了他的荣耀，让他看见了，可是7年多没有让他讲啊，7年多没有让他说，那这对他的生命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刚才舒大哥也在分享说，主在对付他所要使用的人的唇舌啊，让我们的唇舌能够被洁净啊，被炼净，能够被主所用。那信道篇也说我们天主所行的一切事宜都很适合，都很适时，只是说人有的时候不知道主为什么会这样做。其实主是在这个时事的经历中让我们能够学习啊，能够认识。那在今天的查经学习中，其实最开始哈，那有主让我学了3件事。第一件呢，就是在赞美敬拜的时候，那我看见周老师啊，他好像第二首歌开始他的镜头打开，就是白发苍苍的一个主所爱的一个大哥哥在那里。我记得2019年的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好像周老师是过80岁生日哈，那今天算起来可能至少要84岁或者是83还是85哈，周岁虚岁那不同。那一个80多岁的生命，那仍然能够忠信的坐在恩宠的位置上，能够愿意摆上为主所用。在我们祈祷的时候也有几位80多岁的虽然他代祷的时候说我没话了不知道说什么了，可是就是这一份忠信的愿意为主使用的这一份生命也激励着我们使得我们知道真的主愿意用就是不分年龄有30多岁的，甚至有赤子如儿的口，主也愿意用。可是当我们老的时候，所以年老仍然可以结果只要是说对主说愿意，那主要用的话都可以用。这是第一个学习。那第二个学习呢，就是当桂英姐的网络出现问题的时候何棉姐那边就开始帮助她操作，那舒大哥就开始来分享，然后我就看到了一个团体的一个身体的一个侍奉。就是虽然我们是在一起学习，可是很多的时候哈，我们姐妹们在一起说我们是在一起做阿爸父的事业，就是我们是一起做父的事业，不是哪一个人他的事 而是说天上阿爸父的视野，他有的时候教导有时啊，他使用有时，那他愿意我们安静在他面前学习的时候也是有定时。所以我就看到舒大哥啊、何明姐他们的一个时刻准备好的一个生命，就是不管什么时候啊、就环境怎样变化，可是真的准备好了，什么时候主要用那都是可以的。那这也是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那第三个呢，就是在今天早上经历中就看到桂英姐她的生命啊，她不说真的好像我们没听见不知道，但是当她说了，她说她腰痛以致下身都不能动，而且她每次好像主召叫她侍奉的时候，她好像都有事情啊，急诊啊什么的发生，可是这些事情都没有能够阻挡她啊，忠信的回应主的召叫，就是来侍奉她。那也让我有很好的学习啊！在前一段时间呢，哈，我们祈祷的时候也有不同的，好多弟兄姐妹也在讲说，哎呀，腰痛啊，哎，说这个腰痛，那个腰痛哈。然后有的时候有感冒的哈，就很多。但是好像大家虽然有的时候身体有软弱，可是真的我们认清了，这是主召叫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没有说轻忽啊，说就因着自己的不行或怎样，我就放弃了还是怎样？大家都是很忠心的在那里。那昨天呢今天早上帝铎修女有带我们祈祷，她最近堂区的事情比较多，所以她也很可惜，说哎呀好多学习不能够参加，可是她尽量的说参听后边的那个录音。那她在分享的时候，她就说她嗓子也是一直在痛，可是很奇妙哈，那她当要去教歌曲啊，带着那些教友去唱歌的时候，她说声音就特别洪亮，然后也不痛，唱出来歌声也好，很好听。那中国现在的甲流又有点流行，可是他所在的地方呢，很多人也感冒啊，嗓子也哑，喉咙痛。那帝铎修女就是一个见证，她说这是天主的杰作啊，我们的身体是属于他的，是属于主的。那主要做的有的时候就是很奇妙。她说你看我唱歌是不是可以唱出来？她说你们现在可不可以？那就带着他们一起唱。那后来他们唱的时候都说，在唱歌的时候喉咙也不痛。嗓子也不痛了，然后声音也很大，他说那我们就一起用这一个虽然被疾病所困扰的，可是我们依旧可以用着喉咙来赞美主，来感谢主。那前段时间呢，我的腰也有点痛那我曾经在人前为主做过见证，就是2012年的时候，主真的借着舒大哥为我祈祷，就治愈了我的腰，治愈了我的颈椎。那十多年的时间其实没有发作过，也没有说疼痛，还没有怎样。那前一段时间呢，他就忽然就有一点疼，就有很多的怀疑就开始出来。那其实我会在主前带到主前祈祷的时候，哎，主就让我想起舒大哥的经历，他身上受了那么重的伤啊，七处腰椎还是什么脊柱哈，那个骨折或者是受伤，可是主就这样神奇的让他好了。那难道我这一点点主不会继续的治愈我吗？所以就有很大的信心，就是不管怎样哈，那我深深的相信主也曾跟我讲过，说你也是我的杰作。帝铎修女说她的嗓子也是主的杰作，现在我们很多都说啊，我们都是主的杰作，就是纵然会有一些这个考验哈，会有一些软弱，可是我们深深相信哈，主的手在我们的生命中，他的能力不短小啊。我的生命是在他手中，特别是我把自己当做活祭献给他，那我深深的相信我的生命是由他保守的啊。纵使有的时候他允许有一些试探出现的话，可是我也不害怕，也不担心啊。再有一句就是圣咏上的话，51章第10节。求你赐我听见快慰和喜乐，使你粉碎的骨骸重新欢悦。粉碎的骨骸主都可以能够使它重新欢悦，那何况其他那一些在主那里真的是没有难成的事所以感谢主，赞美主。那桂英姐她愿意为主摆上，我也深深的相信主一定会治愈她的。那今天讲到的这一个就是以西结主耶稣跟耶和华跟他讲，我对你说话的时候，我必使你开口。那主对他讲话的时候，我必使你开口。那我也看了一下，后面有很多的章节，其实都是为了表达一个思想，就是让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就是让人知道我是亚威我是真神我是那创造天地万物的神。那这一位说话的主，那主耶稣就是圣言成了血肉来到我们中间，他也来跟我们讲话。 但是对先知的话我们要十分留神，那这天主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如今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他亲自对我们讲的话，那他讲的话那岂不是我们更要留神吗？更要清楚吗？那在路加福音在这里边，那主跟以西结讲说，你只管讲，他们有的听啊，有的不听，那不管他听不听你都要说。那贵为天主子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在讲话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人听有人不听，那主是怎样说的呢？在若望福音哈，先念若望福音十二章第四十六节开始，主耶稣说，我身为光明来到了世界上，使凡信我的不留在黑暗中。不论谁若听我的话而不遵行，我不审判他，因为我不是为审判世界而来，乃是为拯救世界。拒绝我即不接受我话的，自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说的话要在末日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我自己说话，而是派遣我来的父，他给我出了命，叫我该说什么该讲什么。我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所以我所讲论的全是依照父对我所说而讲论的。那么主说他来讲话呢，他是为了拯救这个世界而来的，那是听见他的人就能够信他而得永生。可是对那些不信他的人，主耶稣却是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相信他的话。但是这一个时机真的是事实有定时，那主也在这里讲说将来在还是有审判的，就是在末日的时候，那么主口中所说的每句话都是要审判他们的。如果听了没有信的，那到时候自有审判他的，自有审判这些不信的人的。我们也一样听了主的话，那我们相信了，我们听了，主在路加福音告诉听了而相信的是有福的。而且说当我们听了他的话，就好像人建房子建在磐石上，风吹雨淋都不能够坍塌。可是听了他的话而不实行的，就好像把房子建在沙滩上，风吹雨淋那就坍塌的很惨。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他向我们讲话，也谢谢主借着他的仆人，借着他的先知向众百姓讲话。那愿我们在现代的人能够听到主的话，听了就信了，就得到了他所赐的这一份永生。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一切荣耀归给主，我把时间交给桂英姐。
感谢赞美主，我们谢谢徐英姐妹的来跟我们分享，也是我们的怎么讲，小帮手或者是小老师哈，谢谢谢谢。我们接下来我们下一位我们请 Rosa 来分享。
好，感谢赞美主，谢谢桂英啊，这个他一直都没有说，早先的时候我们还在用微信不用 LINE 来讯息，然后他都没有说，后来就最快开始才说他这个腰痛啊什么的哈，可是他还是一样，就是因为主召叫他了，这个时段是他来带查经，所以他就真的是完全没有退缩的哈。所以这个想到一个圣经章节，在地貌的后书第四章第二节，不论顺境逆境，总要坚持不变，以百般的忍耐和各样的教训。当然是他今天没有去驳斥啊，去斥责或劝勉，可是这也是厄泽克尔以西结先知他在做的，不管那个环境怎么样，他主教他做的事情他就去做。刚刚那个徐英姐妹跟我们讲的，就是在读这前面，我们在读到第三章为止，就觉得好像说这是主给以西结厄泽克尔的一个，一直在主在跟他讲话啊，就从前面再看，上主传话给我，上主跟我说，以为那个时间是很短的，那刚刚那个徐英有讲了，差不多是七年多的时间，七年多的时间。在以西结书，我们先超前一下啊，我们超前一下，以西结书24章的27节，那个时候就说这还是上主跟他讲话，然后在27讲说，当耶经沦陷的时候，有一个逃难到你这里来报告你这个消息，然后在那一天你要向逃难的开口说话。他那个时候差不多七年多之后了，他才开口说话，不再做哑巴。所以那这中间 怎么样去警告以色列人呢？我们在那个诗高的引言的时候，诗高引言有说他的任务是两个阶段，就是第一个阶段是前面就是耶路撒冷被灭亡那个时候，他的这个是第一阶段，就是公元前593到 587， 就差不多六七年的时间。那这段时间呢，他基本上就是哑巴，他没有用讲话来传讲主的。那他怎么做呢？在我们后来第四章开始要看，就用很多象征的行为啊，就是他在这个过程中间，他用很多很多象征的行为，然后主教他说做这个做那个，用这样的行为去让他四周人看到。因为他原来就是25岁的时候，他就是蒙召，他被就是他是先知的身份，他到了充军的地方，然后30岁五年之后主召叫他，所以他周遭的人也可以看出来他是不一样的，他至少在这五年之前他所讲的是不一样的。那么他在这段阶段这个阶段的时候，他就开始用这种象征性行为。那当然我们后来慢慢会读到，很细的读到说每个象征性行为是什么样的是代表什么意义。所以当他开始在传讲主的讯息的时候，那是反而是他的第二个阶段了。因为第一个阶段已经是一个就是说要警告以色列子民，要让他们悔改。可是等到耶路撒冷已经都被攻陷了，被灭亡了之后，那他开始讲的是在诗高的引言里面是说的第二个任务就比较多是安慰鼓励建树他们，愿意他们从那样子困境中间出来。那今天因为这个桂英姐让我很感动啊，因为她真的是我想如果很他刚刚他开始有说，他说很多时候他在有使命，他有主的工作要做的时候，就很多就是有很多的挑战，真的是有很多的对他的，我可以讲说是对他的攻击啊。他就在他的周遭会发生一些事情，因为我们即使在台湾去讲习会的时候，都可以跟他有很多很多的接触的，然后了解到，所以那个时候就真的就说啊，这个姐妹真的是很坚韧啊，真的是很坚韧。我们看她曾经是那一天只能这样吃很少很少的食物啊，然后每次去讲习会，她要带很多自己自备的东西，因为她没有办法吃我们所谓的人间的食物，她一定要有自己要。一些特殊的，因为他的身体没有办法去接受，可是他从来不会，这个从来没有阻挡他来参加讲习会。那我在看这个地貌德后书第四章的时候，是后面的这句话，我更觉得真的是现在的情况真的这样。第三节，因为时候讲到，那时人不接受健全的道理，反而因耳朵发痒，顺从自己的情欲，为自己聚拢许多师父，且掩耳不听真理，偏去听那无稽的传说。所以圣经上也都跟我们这样讲的，是这种情况会发生啊。你当我们在问说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的时候呢，它就是发生了。那我们能有怎么样的心呢？在格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如果人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服务员和天主奥秘的管理人，如果我们要做到为基督的福音作证，为天主的奥秘做管理员，那我们真的是要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情，就是主要我们开口我们才开口，主要我们缄默我们就缄默。那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把这样的分寸拿捏很清楚的时候，就是感谢主，我们才配做耶稣基督的奥秘的管理人，也为他的福音的服务员。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把时间还给桂英姐。
感谢赞美主，我们接下来再来请吴阳姐妹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今天也非常的感动，就是来查这段福音。每次查经其实 都没有说想说有就是该说些什么，其实都不知道，就是是在查的过程中，这个心就蹦蹦蹦蹦的跳，好像主就要把我们愿意他愿意我们知道的，就是要他就要把这些话告诉给我们，然后让我的心真的蹦蹦蹦蹦的跳，然后使得我的口很就能够开口去说话，所以让我深深的惊艳到主他就在我们内，我们也在他内，感谢赞美主。我想分享马尔谷福音，就是马可福音13章11节，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就是凡求的主说凡求的不要给我们，凡找的不要找到，凡敲的不要给我们开，主已经把最好的最好的就是他的圣灵已经无限量的赐给我们，圣灵就在我们内，圣灵就带着我们借着光明见到光明，就让我们能够听到主的话，并且就是传说主的话。所以很多时候有些时候真的是不知道说什么或者要说什么，可是当我们把自己就是相信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相信他的工作，相信他的能力的时候，很奇妙的往往真的会惊艳到突然就说一些话，突然就好像就主就把该做的事情该说的话就放在心里，就启示。所以在说话的时候做事的时候，不是我们自己做事和说话，而是靠我们里面的圣灵，求圣灵带我们说我们该说的话。而现在就是这个末世，而主现在就要把圣灵赐给很多很多的人，无限量的赐下，丰沛的赐下。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第1章的第8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这里可以看到圣灵他的能力使我们说话的，使我们做见证的，使我们就是荣耀主的，乃是我们里面的圣灵，乃是主已经赐下的圣灵，而圣灵已经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渴望他，我们要渴望他，他会成就，他会把话放在我们的口里，无论我们多愚拙，多能力多微小，或者多笨口结舌，可是主圣灵的能力是伟大的。在中途大事录2章的14节开始，彼得和11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已出，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所以在这里就是主他就是先知哦，先知好像说我们自己好像做哪有这个 恩宠，或者这个就是这样子的得能力去做先知，可我实在没有。可是在这个末世，圣灵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就是他主说他要把圣灵赐给凡有血肉的人，连小孩、老人啊，就是少年人，都要就认识主，都要使父孩子的心转向父亲，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所以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伟大的日子，伟大及可怕的日子来临前的征兆。主他要赐下，我们就要求，我们就不能轻看这圣灵，不能轻看这圣灵，要领受，因为领受圣灵就是在灯里预备了油，在灯里预备了油，随时主耶稣要来，就有足够的油，才不会说就关在门外。所以主说现在就是要赐下，要把这个灵浇灌凡有血肉的人，所以我们很容易得到，不是说先知话，或者看到什么异象，或者听到主的话，已经不是一件稀奇的事，而是主分分秒秒都愿意赐下，都愿意把得救的福音赐下。所以要领受，我们要渴望，不止我们渴望，而且要相信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大有能力。他如果感动我们去讲去说，那我们就去，因为做的不是我们，而是在我们里面的基督。所以非常的感恩，感谢赞美主。我的分享就这么多，我把时间交给桂英姐。
好，感谢赞美主。我们下一位请嘉瞻弟兄。好，请分享。
感谢赞美主。我们知道天主为先知以西结使他成为哑巴，时候到了就开启先知的口让他说话。这也让我想到说，耶稣他不说话的时候，他是一个人到山上到旷野去。那我们也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那位伊丽莎白，诗高本叫做伊莎伯尔，他的先生扎加利亚，当天使来跟他显现的时候，他不相信，他就成为一个哑巴。等到若翰出生的时候，天主就开了他的口，他就写了一首赞美诗。我们想一想，不管是先知，或者是这位扎加利亚，还是我们的耶稣，他在不开口的时候，他们到底在做什么？他们心中有黑暗，有失望，但是或许这个时候他所做的要比他开口的时候更有用。所以我们看先知一开口，撒加利亚一开口，耶稣一开口，这些话是多么的有力量，是充满圣神的。这也让我想起许多在中古世纪许多教父，而且是灵修上面的教父，他们往往在遇到黑暗期，也就是所谓的神窟的时候，他们都会一个人就隐修起，就像耶稣一样。那我这边举一个，就是圣安东尼，他是一位 很伟大的一位灵修的教父，他说圣安东尼认为说我们要轻视肉身才能够保全灵魂，那当我们在对付肉体跟罪恶的同时，心灵的孤独也是不可忽略的层面，所以他主张要独修，借着长时间的安静独处，才能够更深刻的看见心灵中的阴暗。所以当我们闭口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与圣神交流的最好的时候。感谢赞美主。
好，我们谢谢家长弟兄，我们下一位请金米弟兄分享。
感谢主。那我们上礼拜有读到查经的时候，第26节讲到是主使这个先知以西结厄泽克亚的舌头紧贴的上颚，使他成为哑巴。那今天我们读到主说，耶和华神说，当我给你说话的时候就要开启你的口。我上次也分享到，就是在出埃及出谷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知道梅瑟他说他是笨口结舌，可是上主对他说，是谁给人一个嘴，是谁使人口哑耳聋，不是我上主吗？是在乎我们的主，在乎我们的神，他说有光就有光，他的话一出事情就要发生。他说以西结的舌头要贴上上颚，他就不能讲话，时间到了他就开启他的舌，让他能够说话。所以在末世录启示录第三章那边讲到，就是他说你要对这个菲拉铁菲的天使说，那真实，那圣洁而真实的，那是谁的圣洁？就是我们的主。那真实的，因为他就是真理，他是真实的 truth， 他掌有达味钥匙，他有一切的权柄，他说话就算数，他开了就没有人能够关，他开了这个，他先关上了以西结的口舌，然后他说他关上了他就不能讲话，当他开的时候也没有人够关，他就开启了厄泽克亚以西结的口舌，让他能够说话，这是主命定的时间。那我还要再分享，就是这句话就是说，当你像他们，就像这个悖逆的家族以色列的子民说话的，犹大子民说话的时候，要说这样说，无主上主说，哇，不是以西结要说什么，是无主，是亚威上主，是创造宇宙天地的万物的主宰，是亚巴郎的天主，雅各伯的 以撒格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是这位天主把以色列民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的，在那里行个十个奇迹，是他开了红海，是他在大海中开道路，他在沙漠中开江河，这位主他说了，无主上主这样说，他的话一出来就要事情发生，因为他是宇宙的君王，他的话也就是神，就是生命，所以他这么说了，他这么命定了，所以当他话一出来的时候就有事情发生。他说那这位神，这么伟大神说讲说话，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多，因为神就是爱，里面包含了多少爱，其实他讲话就是一个命令出来必要成行，可是他对他爱的子民还是这样做，谁肯听就让他听，谁不肯听就让他不听好了。那个口气，那个我好像跟我们跟这个万军的上主是好像是完全不吻合的。我们可以看出神的心，他的心意，他不愿意任何人伤亡，他愿意跟每个人都可以回头悔改， 来转向他，得着他的神，因为他是在爱中创造了我们。这位慈爱的主，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真的是今天也特别也讲到这个两个观感，就是一个口一个耳。所以那个耳在雅各书上第一章也讲到了。那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我愿你们都知道，应该知道这件事，就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敏于听。敏于听什么？听教听主的话，听先知的话，听教师的话，听出自神的话，要听，敏于听教。然后呢，这边讲的口舌要什么？缓于迟于发言，迟于发言。要发言的时候要讲什么？要讲造就安慰鼓励人的话。所以感谢主，主赐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口舌，我们要讲安慰造就鼓励人话，要保守我们的口舌。就像大哥刚才引用的雅各书上讲的，舌头谁若人能够管制自己的口舌，就是一个完人。所以感谢主，有主的话真好，因为无主上主这样说，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无主上主这样说，他要让我们能够保持我们灵魂体保持的无瑕可指，直到他再来的那日。我们一切都是在乎他的，在乎我们的神。好，我就分享到这里，我再把时间还给桂英姐。
感谢赞美主，谢谢君米弟兄。我们接下来请张贤姐妹分享。
感谢主。就是在这节经文当中，我有个体会，就是当天主给恩宠的时候，然后天主的话就会，当主加大恩宠的时候，就当我们更加亲近他的时候，然后我们对他的话就会领受的不一样。就是虽然是同样听一样的话，但是就发现那个思路非常的清晰，然后主要传达意思非常的清晰。然后我的体会是，主让我不要像悖逆的人要开口吃他赐给我的话，也就是我发现他给我的话跟以前的相比就不一样了。发现他，然后主又说他的话没有，他的每一句话都是带有大能的，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然后我体会到这话真的非常的有能力，而且会带有以前领悟不到的意思。当以西结他在主不让他说话的时候，是要也像我们一样，圣神会确实会在我们心中管制，然后就必须要去顺从他，然后才能够安息下来。因为神要让我们安息，让我们停下自己的功而去进入他的，然后正如他息了他的功一样。然后凭着信心，我们要安静，然后去寻求，也要学去听主的声音。我们不跟从陌生人，不听圣人的声音，只听从主的声音，那么我们就需要很清楚，需要慢慢的去体会主的声音。仇敌来呢，只是为了偷窃、杀害、毁灭。我也体会到，就是在要更加亲近主的时候，就需要拿起主的各种属灵的装备，在不论是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上面都要去征战，并且要得胜。特别是主也说了，这就是他的恩典，要让我们尝他主恩的滋味。也确实主恩的滋味尝的时机并不多，因为主的恩典真的很多。当主不让我们说话的时候，他也为我们做了典范。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不开口。 他像羊被宰，牵到宰杀之地，也不开口。这样子的话，当我们在遇到各种状况中，我们就需要去体会心里面发，是从心里所存的善发出善，还是所存的恶发出恶。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一切都在天主的恩宠当中，我们可以体会得更清楚，更明白。一切都是天主的恩宠。我体会到是，就是要降卑，顺服天主的恩宠，在天主要定的时候，然后去听从他，听从他的安排，顺服他的带领，在恩宠当中，不断的去更好的预备自己的生命。我就分享一下。
谢谢张贤姐妹的分享，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又过了大半的时间，我们还剩下一点点，我来再补充一点，补充一点我刚刚听了以后，我在这里，主他不让以西结冲动的时候，他传讲的神的话语，这边在说我们是不可以靠自己的主观感受和感情来传神的话，而是要靠圣神的能力和引导。我们好像不容易做到，不容易做到。我们在这里，我的口舌也依旧把守不住，这是我多年来的一项困难，也求主恩待我和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当我们要妄动的时候，请主保守我们，让我们谨守缄默，像圣母妈妈一样把主的话放在心里。若是主的话，主没有说，我们不明白，我们只能跟我们唯一可信的可依靠的主去说，去问，去听。最后我们还要能够耐心的守候，那我们的妄动就会慢慢的会消退。感谢主。我也知道悖逆之家是以色列，因为我在读旧约的时候，我第一个就看不懂的就是以色列人怎么这么没有良心，怎么不知道感恩，怎么。到后来我才知道，不是以色列人，凡属人都是会有这样的恶习，本身带着原罪，很难靠自己去克服。所以再看看以色列人，就是你不听的时候，你可能40天4天你变成40年400年，这是又何苦来哉？不是活在主的恩宠，是活在自己的罪恶当中，要去补赎。感谢赞美主。之前面有读到了那个应着景象的百姓，我曾经是应着景象的罪人，因为我曾经说了大话，因为跟一些人或事在对应的时候，我说我绝不遵从，因为他真的在我们的世俗规范或是在我们的良心良知里面，我是不可以的。我坚持，我就说除非把我的脖子砍下来我才会低头。我现在才深深晓得我说的是什么话，说的是什么话。而坚心硬，这句话也是在这第三章里面能让我就一二三这边读下来以后，我才晓得，才能够就是好像敲了我一棒，也让我牢牢的记住，不再忘记。因为 那就在我们的骄傲跟自大当中，我们的一无所事一无所知当中，感谢主就用他的圣言来喂养我们一点一滴一字一句的，更希望主能让我们的一言一行都消失他，感谢主。那我们来最后做一个祈祷，就结束。应佛祭自己圣圣之命，阿们。主，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无时无刻的不再眷顾着我们，凡我们有的都是你给的。我常常会用一句话来把一些人事物交托出去，我就说一句，上主自会照料，上主自会照料，其他的事就没有了，就全然的不在我身上，因为主背负去了。主啊，我只要信你的话，我们只要信你的话，它就成为真实的，因为你替我们说，你也替我们做了，我们还有什么不如意的吗？我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吗？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我也看到弟兄姐妹的分享，都在说你的话，都在传讲你话里的真实跟美好。主，感谢你，感谢你。我受打击，受病痛，是蒙福，因为我知道他有大喜乐，这是主给的机会和恩宠，没有任何恐惧在我心里，我的身体不舒服，但是他不会干扰到我的心里，因为我的心里有主，我们心里面都是有主。主耶稣基督，你看到我们这样赤诚的心来向往你，来渴慕你，来寻求你，你让我们需要的时候就能找到你，需要的时候你就在我们身边，需要的时候你就来帮助我们，谢谢你，数不尽的恩宠，数不尽的美好，都是你恩赐，感谢你，主耶稣基督，感谢你。我也将我们亲爱的叔弟兄和他们的一家人，也将我们弟兄姐妹和他们的全家，和他们的家族，所有的人交托在你手里，在你的羽翼下，在你的平安中交托给你，也求你帮助我们不断的在陶成我们成为你想要的样子，我们有，我们愿意，可是没有能力啊，主，你知道，你全知道，你知道以前，知道过去，更是知道未来。我们仰靠你，我们只管交托，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求以你的怜悯来恩待我们，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谢谢你，主，谢谢你。我将感谢赞美祈祷侍奉主耶稣基督之名，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的查经就到这边，我把时间交还给叔弟兄们。
谢谢桂英姐妹带我们的读经祈祷，也非常非常感谢主 让我们今天有非常丰盛的一组同在，听他的话，也把他赐给我们的话讲出来与大家分享。刚才桂英在祈祷的时候，我也想到有一段经上的话想要跟大家分享，也是在今天的整个过程里有这样子的感动。在彼得前书第一章，伯多禄前书第一章第五节，你们就是有一群人，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也就是我们每一位，我们是因信神有能力保守我们的人，我们是被神的能力所保守。以西结是一个见证，我们中间也有很多人是这见证，必人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神在预备我们，在末后的时代他要用我们来成就他的美意，来救更多更多的人，就是他在准备我们成为他话语的管道跟器皿，让我们的口舌能够被管制，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的心能够完完全全的归向神，听见他的话，保守他的话，传讲他的话。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我们的忧愁是很短暂的，很快这一些短暂的忧愁就要变成大大的喜乐。感谢主，他在恩待我们，在保守我们，喜乐有时，忧愁有时。而神的心是要使得所有信他顺服他的人都大有喜乐，我们就是带着这样极大的盼望，我们要来承受神在我们中所做的一切美好的事。我也为桂英在身体这短暂的磨难，这极短暂的困难中间，他要承受主要赐给他大大的喜乐。感谢主，主要保守我们进入他大大的喜乐中，